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研读立位记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敬畏神，同时也提醒着我们该怎样用生活行为去做见证，去传福音。我们所敬拜的神呢是圣洁的，他对我们的生命也有所要求，也有所期望，那就是希望呢我们能够生活的像个神的子民，而不是跟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跟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模一样。上一回我们就讲到十九章，接着了解以色列人的社会宪章，来去学习待人待神的一些原则，也提醒了我们该怎样在家庭生活里边和社会生活里边活出圣洁，行出见证。那么这一回呀，我们就要看一看立位记当中的20章到22章，了解一下如果是违反了道德原则有什么惩罚，还有呢也会学习一下有关祭司和圣物的圣洁的问题。那之前呢我们就讲过立位记的18章到20章是一个段落，里边谈到道德伦理的生活原则，而20章呢，这里呢就是18章19章的一个结语的部分了。那么讲到如果违反了之前所2章啊，也就是18章19章这2章所谈到的典章律例呢，会有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立位记的20章同样也使用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样的一个句式，而根据这个句式呢来去分析20章的结构，就可以看出来原来20章是用了首尾呼应的方式。在20章的1节到2节的上半部分的导言之后呢，2节的下半部分一直到6节呢就讲到宗教上的罪了。那20章的7节到8节呢就提到成圣的要求。那9节到21节呢就谈到家庭婚姻的罪。22节到26节呢又谈回成圣的要求，这就正好呼应了7到8节。最后的27节谈的呢也是宗教的罪。这也就呼应了之前呢2节下半部分到6节的内容了。在这对照的经文结构里边呢，通常安置在中央的那就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么看来，20章这首尾呼应的结构里边呢，中间的核心正是家庭和婚姻。所以家庭和婚姻呢就是20章这一章的主题了。而这也是伦理生活圣洁教训的主题。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经文里边。立位记的20章1到6节呢，首先是提到一些宗教的罪行的。经文里边就提到，如果人将他们的儿女交给了摩洛，那就玷污了圣所，也亵渎了神的圣名。人跟从了摩洛，牺牲了儿女的性命，按着摩洛祭司的指示行淫，就必须得处死的。那些知情不报的人呢，也必须要处死。可见百姓对于彼此的行为是要互相负责的。此外，神也警告他们不可以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以免呢随着他们去行淫。这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守望。我们看见弟兄如果他们偏离这样子的话呢，就要提醒他们。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专注去倚靠神，要去等候神，要去专心寻求神的旨意，而不要受民间宗教的影响，偏信一些占卜啊、星象啊、命理啊等等的歪门邪道了。在接下来的20章7到8节里边呢，这里再一次的劝勉百姓要谨守律例，要自洁，要成圣。经文这么讲，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这一番话呢，不断的出现，提醒着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持守圣洁，也提醒着以色列民他们为谁要去持守圣洁。二十章的九节呢，就讲到咒骂父母呢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啊，是应该处以死刑的。那刑罚这么重呢，其实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咒诅在古代里边呢，就意味着使用某个神明的名字将灾祸呢降在被咒诅的身上，就是被咒的那个人的身上。那父母在家里边呢，是代表着神的权柄嘛。那如果儿子咒诅父母呢，就表示他用别神的名字，那这就表明了他承认了别神的全能，而否定了真神。同时呢，儿子本来是应该要透过父母去学习服从天父的，但是咒骂父母呢，那就表示了他不顺从神呢。我们从咒骂父母的处分呢，这种严重性呢，就看得出来神他是很重视家庭制度的。我们再想想，再看一看，回顾一下今天的社会家庭，很多的家庭都解体了。或许是因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呢，就算是怎么样，就算真的是未必每个为人父母的都可敬，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好，神也是借着我们的父母将我们带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学习孝敬他们。在以弗所述的六章二节那里呢，有这么一句话，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盼望呢，我们能够呢，随着神家的力量，好好的跟父母呢相处啊。好，那在之后的二十章十节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一些逆性的、反伦理性的一些罪行了，比方说奸淫呢、乱伦的，还有一些搞同性恋的、跟兽呢苟合的，都要受到最严重的刑罚。如果人娶了叔伯的妻子，或者是弟兄的妻子，刑罚也是没有子女而死。那没有子女而死呢，这在一个非常重视儿女子女的社会里边，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刑罚。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刑罚背后的作用呢，是用来训练选民过着正当的婚姻生活，希望选民能够保持家庭的圣洁，希望选民呢能够扫除一些欲念，阻止他们去行恶，好叫他们呢保守自己呢可以分别为圣。如果呢一个人他不去犯这些罪行的话呢，那么即使呢那些刑罚是多么重，那么对他也是呢没有影响的。那在讲完一大堆的警戒的话以后呢，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就有开始呢，就以正面的劝勉再一次的提醒百姓要分别为圣，好去承受福气了。在这里神宣布了蒙福的方法，是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和典章，不随从外邦人的恶俗，让他们的生活呢有分别，可以说是分别为圣啊。就连他们的日常饮食也要跟外邦人有所分别。如果他们顺服神，就能够享受迦南美地的奶和蜜的那种丰盛和快乐了。在这里，经文要表达出的意思就是，神是赐福的那一位，听从神的就要得着神的应许啊。可惜的是，今天有不少的人很想得到神的赐福，可是呢又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愿意付出，只有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听从神的话，我们才能够从神领受福气啊。好，在接下来的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啊，这个祭司他的职分和一些献祭的律法了。以色列的属灵领袖就是祭司，如果百姓必须呢跟一切的邪恶隔绝，那么祭司就更加应该这样了，因为这些祭司呢是要归神为圣的嘛，百姓当然也要以他们为圣了。如果没有祭司的服侍，那么以色列人就没有接近神的途径了。 那如果呢，祭司他自己不圣洁的话，他没有办法呢帮助百姓去亲近神。所以呢，祭司呢需要达到神对祭司的职分的要求，他们必须得按照神的指示去服侍他。他们需要在个人的品行、在身体的条件，还有就是侍奉的心态、心智上得到神的悦纳。而这些呢，正是利未记的21章和22章所强调的。真的，如果想要成为属灵的领袖，那就必须得付上代价。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经文，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先来讲一讲21章。21章的1到9节谈到普通祭司婚丧的一些规例，而21章的10节到15节呢，就谈到大祭司在丧事上、在婚事上的一些禁例。至于16节到24节呢，就提到食物啊，就是一些呢吃圣物的人他们身体状况的一些要求了。我们先来讲21章的1到9节。那这里呢就提到祭司啊，他们是应该避免跟死人接触的，因为死亡呢是罪的刑罚，如果跟死人接触，那就会被玷污，一被玷污呢，那就1个星期之内都不洁净了。如果一个祭司他被玷污的话呢，他就不能够服侍百姓，1个星期都不能。那所以呢，那这个祭司呢就只许呢为他们的父母、儿女、兄弟和还没有结婚的一些姊妹玷污自己，也就是说他只能呢去触摸他至亲的一些人的尸体，但是他不能够接触别的死者。祭司他表达的哀伤的方式呢也是有所要求的，他不能够像外邦人那样子做。外邦人呢是剃光头发，还有呢用刀来去化身，祭司是绝对不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做的。如果祭司这么做的时候呢，就是亵渎了神的名，玷污了神的圣坛呢，也成了百姓的一个坏榜样。另外在婚姻方面呢，祭司就不能够娶妓女，还有不能够娶被休的妇人。另外如果祭司的女儿成了妓女的话，虽然祭司他自己不会被革职，但是他的女儿呢却会被处死的。在21章的10节到15节那里谈到大祭司他在丧事上还有在婚事上有什么禁令。那由于大祭司呢是特别受到高莫的嘛，又穿上了圣洁的衣服，所以呢更加严厉的条例就加在大祭司的身上了。那一般的祭司呢还可以被至亲的家属的死尸呢去玷污的，但是大祭司呢就连这样子也不可以做了，他不能够接触至亲家属的尸体，而且呢他也不能够用平常的方式来去流露他的哀伤。当家人过身的时候呢，他不能够擅离职守，离开会幕一带去安葬死者的。另外在婚姻条例方面，由于大祭司呢头生的儿子会成为下一任的祭司嘛，所以呢是不能够让别的血统呢侵入到祭司的家族。大祭司如果不跟本族的处女成婚，那么他的儿女呢也不适于啊去参与圣职的，所以大祭司只能够娶处女。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祭司都是从立位支派去选择妻子的，大祭司就更加必须得这样了。那虽然呢这里这些的条例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在教会服侍的同工了，但是这里头的原则还是相当的实际的。我们的服侍是盼望可以得到神的赐福，就必须得保守自己婚姻啊家庭可以纯洁，把这些呢都献给神。纯洁的婚姻关系，敬虔的儿女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保护，就让神的仆人呢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勇往直前的去全心全意的侍奉主了。相反的，我们想想如果配偶不信主，如果儿女放荡不服约束，那这样子的话呢往往就会让一个神的仆人他没有办法专心，也没有办法很喜乐去服侍神。 而且这些呢都会拖住神仆人侍奉的后腿。所以作为神的仆人，真的试探和挑战是特别的多呀。所以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也真的应该呢多为教会里边的属灵领袖去祷告，求神保护他们，也保守他们的家庭。好，我们继续呢就去往下看，在之后的21章16到24节呢就谈到祭司的身体条件。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对祭司家族的一个指示，经文就列出了伤健人士，也就是残疾者的情况啊，一共是有12种的情况，包括了有五官上的、四肢上和肾脏等等的方面有一些缺陷的，都不能够进前到祭坛去服侍、去服役的。比方说像瞎眼的、瘸腿的、五官不正的、畸形的、断脚断手的、驼背的、矮小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生疹或者是肾子损坏等等呢，那这样的啊人呢、啊、他们就不可以进前来献属于神的食物，也不能够将火祭献给神，不能够进到幔子和香坛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其中的原因是祭司是预表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大祭司，正如祭司在各方面呢都是完全的，耶稣也是完全的那一位。虽然这些伤健的残疾的祭司是不能够在祭坛或者是在圣所里边服侍啊，但是他们还是有祭司的身份，他们还是可以跟家人共用献祭的食物，还有呢可以跟家人一块呢去享有立位支派所享有一些物质上的福利的。有人呢在看利未记的这里的一些经节就讲啊，哎呀，我们不应该呢是让那些身体有缺陷的弟兄姊妹去报读神学，不应该让他们去做传道啊，因为呢经文这里是这么讲。那但是这么想法那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要用整全的视野呢去看神的启示，而不应该呢单单的抓住一节就定下一些原则。我们从以赛亚的预言就知道，神的拣选呢、啊，灵性的健康比身体上的健全是更加的重要。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比他的家族的血统啊更加的重要。以赛亚书的56章4到6节那里呢，有一番话非常有意思。以赛亚书56章4到6节那里这么讲：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必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提到了太监，那里呢就以赛亚书56章第4、第5节这么讲：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谨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那这里太监就是指到那些肾子损坏的人，这里呢也代表着身体有残疾也有残缺的人。那他们只要爱神，也能够做神的仆人，也能够去侍奉神。主对于身体有缺陷的人是充满着怜爱的，残而不废的信徒一样可以为主大大的使用。我们来想一想被主拣选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章13节到15节那里呢就记录到他的身体，保罗的身体呢也是有问题的。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7到8节那里呢就讲到啊， 保罗提到自己身体上有一根刺，为这病呢，他三次的求告神呢，求神去医治，但是神呢都没有医治。但是靠着神加的恩典，一样呢，他还是可以好好的服侍，大大的为神去使用。再想一想现代的宣教士和牧师，宣教师贾爱梅曾经在病床上指挥印度的宣教工作，斯布珍必须在冬季呢离开伦敦到法国南方去养病，还有我们听众当中一些很宝贵的传道同工们都在带病服侍，他们残障的身体里边住着一颗美丽的心，神是在大大的使用他们，而且呢也会悦纳他们的摆上。我们再往下看利未记的22章，再一次提出了献祭的律法，而且呢也讲到献祭应该有的心态。祭司的服侍如果只有表面上的仪式，却没有一颗真诚的心，那就不能够讨主喜悦了。利未记的22章2节，可以说这一节啊就是22章的主旨了。22章2节这么讲，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那在这番话里边呢，三次出现了圣这个字，圣洁的圣这个字。那圣这个字呢，为着是要强调存着一颗敬意，一种敬意，一种尊重，去谨慎去处理呢有关神的一些事物。祭司呢是常常需要献祭的，所以就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呢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一种心态，这样就失去敬畏神的心，把神圣的礼仪呢变成一种形式化的动作，所以在这里就要特别的提醒了。而22章是从三方面去提醒人要避免祭坛上的轻率表现，分别就是祭司、宾客和祭物。22章和之前的一章一样，是特别对祭司的一些训示，要提醒他们避免污秽，要提醒他们过着可蒙悦纳的人生。作为祭司，不但要归神为圣，也要避免污秽，因为如果祭司在礼仪上不洁净，就不能够处理百姓带来的礼物，也会玷污圣所。他们在洁净之前是不可以磨，也不可以吃任何分别为圣的圣物，免得玷污了它。22章1节到9节呢，就讲明了三项要注意的情况。第一，就是身体上有污秽的人不能够亲近分别为圣归神的圣物。第二，有大麻风或者是患上漏症的人不能够吃圣物。阴魔死尸或者是不洁爬物或者是不洁的人呢，不能够吃圣物。还有就是第三，不可以吃死去的兽类，以免沾染污秽。22章10节到16节呢，指示出谁可以吃圣物，还有谁不可以吃圣物。祭司家人能够享用祭司从百姓献祭和奉献里边所得到的份，但是所有的外人，也就是不属于祭司家系的，不管是这个暂住的还是受雇工作的，都不可以吃圣物。但是呢，奴仆却是算是祭司家中的成员。那祭司的女儿里边呢，没有儿女的寡妇可以回到娘家重享圣物。人如果误吃了圣物，赔偿的方法呢，就好像属千祭所指定的一样。22章17节到30节是一段关于献祭的祭牲的一些条例，在这里呢，就只是祭司要小心去视察民众所奉献的那些祭牲啊有没有残疾。不管是什么祭，每只的牲畜啊必须是完全没有任何瑕疵的，唯一的例外就是献作甘心祭的牲畜。22章31到33节提到了对于圣洁的要求，一切的律例都有我是耶和华这一句作为结语，干犯了这些律例就是亵渎了耶和华的名。 从这些律例的繁多呀，我们就看见神要管理以色列百姓和祭司的全部生活，不管是任何方面，都要在神的管理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呢？我们的时间运用，我们的生活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金钱使用，还有我们的学业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在生活里边各个细节里边，有没有交给圣灵去管理，活在神的悦纳之下呢？当我们去再一次思考利未记的22章的时候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那包括我们最好的时间，还有我们生活的习惯，还有神给我们的恩赐。可能我们呢有某一方面的恩赐、才华、才干，但是我们却把它呢运用在属世的一些事情方面，并没有把它呢去奉献给神，用在教会里边去好好建立教会。这样子我们就不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了。我们想想，以色列人所献的供物必须是纯全、没有残疾的。那么今天我们所献上的是最好的还是次等的呢？我们想到在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曾经记录过大卫的一句话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我相信这也应该是成为我们今天奉献给神的态度，盼望我们呢将辛苦所得来的把最好的那一部分献上给神。好，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在下一回我们将会看利未记的23章，请弟兄姊妹呢先在家里呢看好这个利未记的第23章，我们下一回的时候呢再继续进入到经文仔细的去探讨。愿神祝福你。